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指引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又是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的时间了。愿神的恩惠平安常常与您同在。中国人特别喜欢福这个字，春节时家家户户都喜欢摆放福字的对联、挂历、装饰品，希望为新的一年带来福气，基督徒也不例外。很多人喜欢谈到福气的经文，比如诗篇23篇第5节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到底如何才能成为蒙福的人？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前书3章第8到12节。在这段经文里，彼得道出了蒙福的途径。彼得前书3章8到12节是这么说的，总而言之，你们都要同心，彼此体恤，相爱如弟兄，存慈怜谦卑的心，不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，因你们是为此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因为经上说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也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，唯有行恶的人，主向他们变脸。彼得一次次地提到福气，3章9节，你们是为此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3章10节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。到底这是什么样的福气？是升官发财、丰衣足食吗？答案显然不是。环顾四周，看一看信主、服侍主的人，有钱的寥寥无几，一文不名的却比比皆是。另外，上文2章19和20节说，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主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你们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彼得不断谈到基督徒为义受苦，可见这里的福气不是指物质的祝福，而是指另一种生命，一个丰盛的人生，这是大家必须明白的。有的解经家把3章8节跟3章9到12节分开，他们觉得3章8节描绘信徒之间的关系，信徒要彼此同心，彼此相爱。3章9到12节谈到信徒和世人的关系，即使面对逼迫和攻击，信徒也不可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。解经家这样说是无可厚非的，因为这些信徒身处外邦人中， 被攻击是在所难免的。不过三章八节跟九到十二节是连在一起，相辅相成的。信徒如果要上下一心，就不可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。当信徒缺乏正确态度，舌头缺乏节制，教会就无法合一了。所以不以恶报恶这个原则，不仅描绘信徒跟世人的关系，也描绘了信徒彼此之间的关系。彼得前书三章九节说，不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。彼得的话真令人大惑不解。世上有种人欺软怕硬，不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对方只会得寸进尺，变本加厉。如果默默地承受并且献上祝福，对方岂不把基督徒当作傻瓜，当作笑柄吗？我天生性格很直，面对恶人就愤愤不平，觉得不惩罚恶人，世上就没有公义了。当然圣经没有说过要纵容恶人，但却禁止用以恶报恶的方法来对付恶人。旧约如此，新约也是如此。彼得前书三章十到十二节是引用了诗篇三十四篇十二到十六节的话。诗篇三十四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诗篇，这诗篇是大卫写的。他能够写出这么感人的内容，是因为他曾经有过被恶人迫害却不以恶报恶的经历。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，可惜缺乏了完全顺服的心，以致神把国从他的手中夺去，交给了大卫。扫罗嫉妒大卫，无缘无故地追杀他。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九到十一节说，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？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有人叫我杀你，我却爱惜你，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我父啊，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，我割下你的衣襟却没有杀你，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。你虽然掠取我的命，我却没有得罪你。扫罗知道大卫不以恶报恶，他有什么反应呢？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十六到十九节说，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，扫罗说，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就放声大哭，对大卫说，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。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，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，你却没有杀我。人若遇见仇敌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？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，以善报你。扫罗以恶待大卫，但大卫却善待他，让他平安无事的离开。大卫的行动让扫罗非常感动，痛哭流涕，万分羞愧。可惜他的懊悔只是五分钟热度，很快又倒回原形了。新约的教导跟旧约同出一辙，我们要爱仇敌，不可以恶报恶。请翻到新约的罗马书十二章十七和十八节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七和十八节说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保罗这番话跟今天查卡的经文非常相似，都是以主耶稣的教导为基础的。基督徒不可以恶报恶，反而要追求和睦。至于恶人会否肆无忌惮， 变本加厉，那就交托给神吧，他会主持公道，正如他保护大卫脱离扫罗的手，又立大卫为以色列的君王代替扫罗一样。彼得前书三章十和十一节说，因为经上说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也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要蒙神祝福，就必须寻求与人和睦，要与人和睦，就必须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你觉得惊讶吗？要蒙神祝福，条件只有一个，就是谨守舌头，再没有别的条件了。圣经不是说必须能治病赶鬼，或者为主殉道才能蒙神祝福。圣经只说舌头不出恶言的人是有福的。换句话说，要蒙神祝福，就要谨慎自己的言语，不说毁谤、重伤、虚假的话。那些整天说长道短、搬弄是非、散布谣言的人，无法承受神的祝福。世人生活空虚，漫无目标，喜欢以批评、挑剔、讨论别人为娱乐。可惜这种不良的风气也影响到教会，信徒聚在一起，就自然而然地谈论传道人，谈论同工，谈论弟兄姐妹，不管是事实还是传言，大家都谈得津津有味，乐在其中。我们觉得只是闲聊，大家高谈阔论，畅所欲言，应该是无伤大雅吧。可圣经却特别强调舌头的威力，舌头的罪非常严重。请翻到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九节。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九节说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，就是高傲的眼、撒谎的舌、流无辜人血的手、图谋恶计的心、飞跑行恶的脚、图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。彼得前书说，要蒙神祝福，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和诡诈的话。什么是恶言和诡诈的话？箴言六章已经清楚说明了，神所恨恶的罪有七样，而其中三样都是跟舌头有关的。撒谎的舌、图谎言的假见证和散布纷争的人。简单来说，一切的谎言和挑起纷争的话都是恶言，都为神所憎恶。谎言和假见证都是虚假的，而挑起纷争的话不一定是假的，可能是真实的，但不管是真是假，两样都为神所憎恶，因为破坏了人际关系，造成神子民的不和。很多时候基督徒都小心翼翼不撒谎，因为知道神讨厌撒谎的人，可惜在批评别人这方面却非常随便。他们心里想，我没有撒谎，只是实话实说，以事论事而已，有什么不对呢？箴言六章说，神憎恶散布纷争的人，而散布纷争的人通常是实话实说，才能够言之有理，纯粹虚构的故事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。我跟大家一起来看圣经中的一个例子，请翻到约翰福音六章七十和七十一节。约翰福音六章七十和七十一节，耶稣说，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？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，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，后来要卖耶稣的。主耶稣形容犹大为魔鬼，真让人大惑不解。明明犹大已经抛弃一切 全心跟随主耶稣，又是十二门徒之一，肯定非常属灵，又怎么会是魔鬼呢？魔鬼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控诉者、毁谤者。主耶稣形容犹大为魔鬼，不是羞辱他，而是因为他常常扮演魔鬼的角色，喜欢说人坏话，挑起纷争，破坏人际关系，无形中成了魔鬼的工具。即使早在约翰福音六章，主耶稣已经留意到犹大的问题。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三到第五节给了我们一个例子。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三到第五节，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勒人犹大，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乃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，常取其中所存的。玛利亚买了一瓶价值连城的香膏，把香膏完全倾倒在主耶稣身上。圣经说这瓶香膏可卖30两银子，而30两银子等于一个工人10个月的工资。这么大的一笔钱，可能是玛利亚一生的储蓄了。请留意，犹大带头批评玛利亚说，为什么不把香膏卖了，把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香膏的价值确实是30两银子，而且30两银子可以周济很多穷人。犹大说的都是事实，都实话实说，言之有理。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平行经文说，犹大的批评引发了门徒对玛利亚的不满，有几个也纷纷责备他。其实要指出犹大的错是很不容易的。他撒谎了吗？没有，他说的是事实，香膏确实要30两银子才能买到。他胡说八道吗？没有，穷人到处都是，30两银子肯定可以用来周济穷人。他针对玛利亚吗？没有，他只是实事求是，说的都是诚实话，都是为别人着想。即使是老练的律师，也难以指出他的罪状来。如果你是传道人，对那些喜欢发表意见，对人心存怀疑的人要特别留意，他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就可以把猜疑的种子撒在弟兄姐妹心里，造成彼此的不和。而通常批评越多的人，自己的生命就越糟糕，到了时候他的所作所为都会被显露出来。彼得前书三章11和12节说，也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，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，唯有行恶的人，主向他们变脸。要蒙神祝福，就不可以恶报恶，也不可口出恶言。但不要以为只要采取被动的立场，消极的态度，就会蒙神祝福。不是的，对大部分基督徒来说，不以恶报恶就已经够难的了，因为人自然而然就想报复，自己不好也不让对方好，大不了就同归于尽。要舌头不出恶言，就更是超凡生命了。大部分基督徒只停留在第一和第二个阶段，没有晋升到第三个阶段。打个比方，教会里有个弟兄，人没有什么不好，唯一的缺点就是脾气特别暴躁，一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就发脾气，破口大骂，情绪无法控制。教会里人人都怕了他，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同工，免得成了他的出气筒。碰巧你有机会跟他一起合作，起初一切顺利， 但渐渐的，他也会向你发脾气，态度恶劣，语气过火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圣经说，信徒不当怀恨于心，更不可以辱骂还辱骂。但到底是否要长期忍气吞声，看他脸色做人呢？这样做又有什么价值呢？大部分基督徒面对恶人都敬而远之，36计走为上计。教会里有难以相处的弟兄，就换查经组；有难以相处的传道人，就换教会。单位里有难以相处的同事、老板，就换工作。所以有的基督徒从来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，因为天下之大，似乎没有藏身之处。其实这都是常人、普通人的表现。彼得前书说，要蒙神祝福，就必须超越平凡，成为义人。在你的心目中，谁是义人，谁是恶人？义人肯定是属灵伟人，生命没有什么过犯；恶人肯定是杀人放火、偷窃抢劫、无恶不作、被教会处分的大坏蛋呢。你当然不敢称自己为义人，但又没有犯过什么大罪，所以也不算是恶人。到底圣经是如何区分谁是义人，谁是恶人？只是行恶的才是恶人，没有行恶的就是义人吗？圣经不是那么肤浅，要区分义人和恶人有两个指标。第一，就是我们的言语。圣经常常用树木来形容人，用果子来形容人的言语。树好，果子也好；树坏，果子也坏。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的好坏。同样，恶人不能说出好话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你没有杀人打人，可你有没有骂人、咒诅、批评、重伤人呢？你的恶言就充分反映出你是个恶人了。第二，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。义人的生命有什么特征呢？彼得前书3:9说，不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，因你们是为此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义人不以恶报恶，反而祝福对方。你有没有这样对待你不喜欢的人呢？或者你一直采取不以恶报恶的立场，却跟对方保持距离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圣经说不可逃避，要祝福对方。请翻到路加福音6:27-28。路加福音6:27-28，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。要明白祝福的意思，只要留意平行的句子就可以了。如何对待恶人呢？要爱他，待他好，为他祝福，为他祷告。现在我们明白祝福的具体意思了。祝福不是纸上谈兵，口里说好话，心里却耿耿于怀。祝福是在行动上表现出来，善待对方。马太福音5:44-45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天父如何祝福恶人、不义的人？用实际的行动来显明他的爱。阳光与水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，没有阳光，五谷不能生长；没有雨水，大地干旱，水源短缺，人类的生存健康马上受到威胁。神天天默默无声地供应人类的需要， 阳光普照，雨洒大地，不管是义人恶人，神每天都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他永恒不变的爱。我认识一位弟兄，他遵行圣经的教导，尽力与众人和睦，并且用实际的行动去祝福身边的人。他的房东年纪老迈，却爱财如命。弟兄住了多年，终于有一天空调已经无可救药，需要更换。本来租约规定房间的空调由房东负责维修，但房东爱财如命，不愿意更换，日复一日，总共耽延了半年的时间。等到那弟兄考虑要搬走，房东无可奈何才有所行动。如果是你，你会如何对待房东呢？因为他年纪老迈，又是一个人独自生活，有时候会忘记锁门，让贼有机可乘。有时候记得锁门，却忘记带钥匙，你会怎么做？我猜我们都想，好人有好报，恶人有恶报，他对人这么抠门，现在还是要损失。那弟兄的反应却很不一样，他非但没有跟房东斤斤计较，反而用实际的行动关心他的需要。因为房东年纪大，又是一个人独自生活，所以那个弟兄做了饭后便拿点东西给他吃，看见他忘了带钥匙，便小心翼翼地帮他把窗拆下来，让他可以进房子。路加福音六章和马太福音五章也提到祝福的另一个途径，就是为对方祷告。如果对方的态度恶劣，不愿意接受你的帮忙，甚至不愿意见你，那么你只好为他代求，求神动工，让他回心转意，让你们的关系有所突破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二节，题目是蒙福之道。第一，圣经说世上有两种人，义人和恶人，只有义人才会蒙神祝福，恶人却要面对审判。第二，从我们的言语和行为便能分辨出我们是属于哪一种人。圣经说树好果子也好，树坏果子也坏，恶人必定口出恶言、谎言和批评的话，而义人却谨守自己的舌头，用实际行动善待他的仇敌，在祷告中为他们代求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